我们来到第七天信息，包罗万有的基督 Amen。 我们一同读篇题，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按照神的选择所分给众圣徒的份，做他们神圣的基业，给他们享受。所以今天下午这篇信息包括两个负担，也就是纲要的两个大点所陈明的。第一点是关于包罗万有的基督是神所安排分给众圣徒的份，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神圣的基业。第二个负担在第二个大点，乃是关于很有趣的，是说到神在这整件事上有神的选择，这是一种预先安排。神把地赐给以色列人，是应许给他们的先祖的，但是神是有秩序的，是智慧的，他事实上有他特别的方式来分配美地，他有一种预先的安排。但我们在这里要来看的是这个分配特别的一方面，这里说到一种预先的安排，特别是说到以色列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二支派加上马拿西半支派。等一下我们来看那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那个特别的安排或那种特别的情形，事实上包含了很多对于我们基督徒和教会生活非常重要的功课，关于我们要有份于美地，要具有美地。事实上这个功课借着那个预表是要表达一种消极的一面。在这两个大点里面，这篇纲要是这样的排列。我里面的负担不是笼统的说到这些事，这个预表说到这些事道理的一面。我要说我的负担是在于我们的经历，我们如何领受这地，如何有份于这美地，也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你们会看见这完全是与这两节圣经有关，就是哥罗西二章说到我们在基督里面行事为人，我们既然接受了他，在他里面已经生根并正被建造，我们就在他里面行事为人，这样行在基督里就相当于我们行走在美地上，我们需要在他里面生根，像植物一样栽种在美地的土壤里。我们已经生根，这里有相当多的负担是说到我们众人根的生活，这是连于我们对这包罗万有基督丰富的享受，我们如何借着吸收这些的丰富，我们 就在他里面得着建造。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位基督里面生长，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里面生长，得着他更多的，就是他的成分，他的素质更多的加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得以在他里面长大。事实上，我们是以神的增长而长大。当我们众人都这样生长在他里面被建造，这样集体的、团体的，我们就成为基督的身体，或者说我们就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个吸收吸取的这个经历。在第二部分，我们要来看自己的选择。在这个两个半支派的预表里，他们请求摩西在他们实际过约旦河以前先给他们土地。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里所要摸的就是这两个半支派的难处，他们的失败应用到基督徒的身上，说到一些基督徒在这一件事上失败了，在他们之中得着并享受美地上有了失败，因为他们所得的是约旦河东之地。说到美地的边界之中，他们所承受或者摩西所分派给他们的那部分，事实上并不算在美地的里面。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肃的功课。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负担。我年轻的时候跟很多基督徒一样，约旦河，过约旦河的故事，进入迦南，对我来说，就是基督徒有一天他们会死，死了之后，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有家在等着我。你们会不会也有那样的观念？也许你们比我好，好像只有我有那种观念。直到我读到《包罗万有的基督》这一本书，我的观念就彻底翻转了。我从前很喜欢一首诗歌所发表的那种情操，说到这个约旦河很深很阔，但是这个说到这个约旦的寒波是很寒冷，但是在对岸有更美的家乡。我也盼望有一天能够度过约旦的寒波而进到另外一边，那就是天堂，是我终极的家。但是为着这份职事感谢主，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和恢复，对于那个错误的想法、错误的应用，就是对迦南地错误的应用。事实上，这迦南地乃是指着包罗万有的基督，他一面是在我们的灵里，也是在诸天之上，并且天和我们的灵是连在一起的。这一位基督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神应许要给我们承受的，并且是为着给我们作为圣徒所享受的。我们来看第一大点，请我们一同读第一大点。包罗万有的基督是由美地所预表， 在这美地里我们一无所缺，这是很清楚，从生命记八章九节你可以相信包罗万有的基督这整本书的信息是根据生命记第八章的几节圣经吗？那是1962年所释放的信息，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你必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当然那一段圣经还有一些别的描述，这一切完全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的预表，这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美地给我们承受和享受。第一终点，基督作为众圣徒所分得的份，指业份。这里有一份，可以说有分配的一份给我们承受，我们不是笼统的得着整块的美地彼此践踏，事实上我们是分得其中的一份，这个众圣徒所分得的份，就是哥罗西一章十二节所说的，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份。我宝爱那位弟兄在考试的时候说，在旧约里有那么多宝贝的耶稣，是的，这里有这位主耶稣，他就是迦南地。好，继续读纲要，如以色列人分得迦南美地之份，做他们的产业，他们不属于埃及，不属于旷野，他们蒙召乃是要得着美地为业，这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要让他们承受。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清楚我们在这里是在做什么，什么是基督徒生活，什么是基督徒的追求，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在基督徒的生活和追求里，完全是为着要赢得基督。在腓立比三章你看见保罗看见了这个，保罗看见了这美地的实际，所以他将万有看作亏损，那些从前他以为对他是赢得的，现在他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损，他把这一切先前他以为是赢得的，在他祖宗的宗教的里面那一切东西，他都当作粪土，当作垃圾。你不会把好的东西当作粪土，除非你看到有一些比这些更宝贵。保罗看见了，他看见了包罗万有的基督，所以他一生之中都在这行程，在这赛程的里面，要尽其所能的赢得基督。他有一个眼光，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得着神从上面呼召他来得着的奖赏，就是要得着对这位基督完满的享受，至终对这位基督终极的享受是在要来的国度里。他说，我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 Amen。 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已经蒙了呼召，要做什么呢？要达到这个目标，赢得这个奖赏，就是这位美妙的神的包罗万有的基督。一小点，新约信徒的基业不是物质的土地，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他是我们基业的凭据。 二小点，他是众圣徒所分得的份，做了我们神圣的基业，给我们享受。今天我们所享受的是一个凭值，是一个样本，那个全享是在千年国的时候才要来到，但是我们今天先得着这个美地的预尝。事实上那灵赐给了我们，我们受了这个灵的印记，这位灵就是那个担保预尝，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那个完满的享受的预尝和凭值。这个美地事实上就是那位基督住在我们的灵里，这一切是为着我们的享受。第二重点，神的心意是要把他所有的子民带到预表基督作为目标的美地。弟兄姊妹们，你的目标是什么呢？基督。82岁的时候你有100万，那是你的目标吗？大声一点，基督。我们应当呼喊基督，基督是我们的目标。让我们弄清楚，基督是我的目标，我没有别的追求，没有别的目标，不管是在天上在地上，我没有别的，除了这位美妙的基督。所以我们把一切丢弃，把一切摆在一边，来赢得这位基督。神的心意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个美地所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在旧约里，神的百姓行走路程，然后达到目标，但在新约中，我们进入了基督的信徒，已经在目标里。你知道吗？今天下午你在哪里呢？你只是在执事会议中心吗？不，你乃是在基督里，我们都已经在他里面与他连结调和。今天我们事实上乃是与这位基督是一，我们重生的时候，这位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就进到我们的灵里，与我们的灵调和。因此今天在这一里，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第三重点，今天的美地就是基督那包罗万有的灵，他住在我们的灵里，做我们的享受。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一切了，我们睡着了还讲得出来，但是我们要以新的方式来说，今天基督就是那包罗万有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做我们的享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现在我们照着这灵而行，乃是新约的中心和关键。罗马八章四节说到，我们要照着灵而行，然后加拉太五章十六节也说，你们当凭着灵而行。在哥罗西二章说到，你们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稣，就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这样照着灵而行，这样在灵里而行，这样在主耶稣基督里行事为人，乃是新约的中心和关键。我们要很有力的一再的说这些事，昼夜都要说这些事。我觉得在西雅图的已过的国商节特会里，主清楚的向我们说到经历基督这条线，我觉得这有一个新鲜的呼召，要我们来经历这位 宝贵的基督，新约中心的教训。在旧约里，中心的教训是要遵守律法，但是在新约里的中心点乃是在灵里行。在新约里没有更大的教训能够超过在灵里行事为人。你有没有灵？耶稣基督是否与你的灵同在？你的灵是否调和的灵？那在你里面的灵岂不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美地？现在你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了，所以你越行走你就越得着这地，否则你只是名义上得着那地，你没有实际的得着那地。你要纵横走遍这地，从你早上起床到你晚上睡觉。但愿我们每一天这漫长的多少小时，12小时、14小时，愿我们一再一再的在这里行走，在这美地上行走。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所走过的就成为我们所承受的。我们是借着行走来承受。一小点，这是负担的所在。哥罗西2:6-7，启示基督的美地是丰富的土壤，我们已在其中生了根，好使我们从这土壤吸收元素而长大。我先把这些小点读过，然后我再回来释放这个负担。我们说到的美地，一般来说是说到这个地，但是一块地主要是包括多少的土壤？哥罗西2:6-7说到要在它里面行事为人，这里有一些的条件，有一些先决的条件，你必须符合这些条件才能够真正在它里面行事为人。第一，你要在它里面生根。我们作为小小的植物需要在基督里面生根。保罗在临前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我栽种了，意思就是说保罗栽种了，他把我们栽种在这美地里，栽种在这丰富的土壤里，在基督这丰富的土壤里。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生根， Amen。 不要说不，我不认为是这样。不，你已经生根了，恭喜你。你已经在这美地上生根，使我们能够从这土壤吸收元素而长大。请你把吸收这个词圈起来，我们一再的会有这个词。二，我们若在基督里生根，自然而然就在基督里行事为人。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你如果在他里面生根，自然的你就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吸收他，你如果不从他领受，你就无法在他里面行事为人。这个行是自然的，乃是我们吸收他而有的结果，所以吸收是关键。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行事为人呢？这意思是说，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婚姻生活、家庭生活中，我们的生活形式、行动、为人都要在基督里。亲爱的圣徒们，这就是今天在众教会里面所极其需要的圣徒们。 的生活、行事、行动、为人都必须是在基督里。我要说，这是时时刻刻的，不要以为这是太多了。我们每时每刻都要给人看出是在他的里面。我们即使是做最微不足道的事，最平常的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事，我们都是在他里面行事为人，但我们必须操练，必须去实行，使我们习惯于这种的行事为人。而那个关键乃在于每日的吸收三小点，要在基督里深深的扎根，唯一的路乃是接触主，并且花时间用许多祷告读主的话。这很清楚的就是我心中的负担，就是要接触主，花时间在他的面前。这是很基本很简单，是我们都知道的事，但我没有把握众圣徒都实际的这样的充分的每日的这样过生活，就是要在主的话里花时间，带着许多的祷告。我们首先往下长，就是生根，然后向上结果。这个向上结果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看得见的为人。当我们在基督里行事为人时，我们就会在基督里被建造起来，以活出基督。这可以说几乎是循环的，我们越吸收他，我们就越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我们越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我们就越在他里面被建造。这个建造不是指团体的建造，乃是指我们个别的在基督的身量里长大，我们以他的成分，以他的本质来长大，我们得着更多的基督做加到我们的里面，或者更多的神加到我们里面，我们就被建造。结果就是我们活出基督。什么是召会？什么是耶稣的见证？乃是一般人活出基督，这样活出基督就产生基督团体的彰显，就是召会生活。五小点，我们每天早晨，弟兄姊妹每天早晨需要花足够的时间吸取主。十分钟虽然好，但在一天的起头最好花半小时享受主。亲爱的圣徒们，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这是个训练，训练不是只给你一些真理，乃是要叫你去操练，在操练上更提高。你只是很贫穷的，只是喝咖啡吃甜甜圈呢，还是你有更扎实的享受呢？我们早晨花时间接触主，并且一天当中在灵里，所以不只是在早晨，更是在一天当中都要在灵里，自然而然就吸取基督这土壤的丰富进到我们里面。这里有一棵植物栽种在土壤里，要吸取土壤里的养分和丰富。那个吸收只是早上十分钟吗？如果是那样，这一棵植物很快就会死。这一棵植物是永久的、固定的栽植在土壤里面，是不断的吸取养分。植物可以说不需要晨兴，你懂吗？因为它是 不是只有早晨复兴，乃是整日终日的复兴，终日的存活，一天之久都在吸取养分，而借着这个水分就把这些养分输送到枝叶各部分的里面，起光合作用等等，让这一棵植物能够生长，所以是不断的吸取养分。盼望我们甚至不是只花半小时，当然我们需要有半小时更深的享受，但是事实上我们一天之久都要在吸取。我要告诉你，就是现在我也在吸取，你可能听不出我在吸取，事实上我正在吸取基督。所以我们每早晨花时间接触主，一天当中在灵里自然而然就吸取基督这土壤的丰富进到我们里面。六小点，我们必须花时间享受主这包罗一切的土地，使基督这丰富土壤里的一切元素都能被吸收到我们里面，好叫我们在经历中在它里面得丰满。它是神格的丰满，但是我们在它里面得了丰满。如何得丰满呢？乃是借着不断的吸收它。 A 小点，我们若要吸取作为土壤之基督的丰富，我就需要有细嫩的心根。最好的吸收不是在老根的里面，乃是在那些根须根毛的部分，有这些接触面可以接触到土壤，在那里土壤就随着水分能够进到细胞的里面，这一棵植物的根部的细胞里面，然后就能够进到植物的里面，然后被输送到其他的部分。我不是植物学家，但是我也可以了解这样一种的吸收。我听说这跟我们的想法不同，植物不需要到处去找养分，根就停在那里，是把养分吸取到植物这里，不是植物往外去寻找养分，乃是借着某种的作用或者活动，继续不断的把养分吸收过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要来吸收养分，已经在那里，但你必须吸取，你必须尽你的这一份来吸取这些养分。说到水分，我前一篇信息说到，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必须是在有水的地方，如果没有水，这些都无法发生。所以我们要喝很多，然后在这个喝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有吸收。我们需要有心根，不要让自己老化，乃要天天新鲜而更新。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呢？要不要每天都发展一些心根，心的根须，使我们能够有一些新鲜而更新的吸收呢？ B 小点，我们需要忘掉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失败以及我们的软弱，单单花时间吸取主，使我们在他里面被建造，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他团体的彰显。不管是新进的圣徒，是或者是资深的圣徒，或者是半新半旧的圣徒，不管你是谁，你都需要这样吸收。几年前有一天，我有里面有一个灵感，我就找到84个宝贵的词， 你要写下来，因着时间的关系，我要快快的讲。这灵感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吸收。我说主啊，我怎么吸收呢？我就开始想，我就给你六组我很快，你写来不及写。第一是关于我们个人与主的接触，我们跟主个人的关系，你知道这些神圣奥秘，个人属灵亲密情深，私下深入，真正纯洁持续的，可记忆的，可纪念的。另外14节说到我们在主面前的时间，这14个是说到我们来接近主需要渴望拣选相信来转进入停下来敞开寻找叩门。你如果以为10分钟就够了，那你就被欺骗了。你可以用任何一个字就花30分钟来亲近主。第三组关于观看主安息珍赏爱取用喜乐吸取停留逗留驻留，还有怎么吸收他，呼求叹息呼喊咀嚼消化默想保持守学习，还有对付承认悔改应用听盼望信靠奉献还有末了14个字关于我们对他的敬拜求问恳求代求感谢歌唱赞美颂扬爱戴敬拜渴望他的回来。这只是我个人的灵感，但是盼望弟兄们我们在实行上能够有改变，我们在这个时代里有这一切的东西即使你在主的面前还有一些事发生来打岔你。有些圣徒他的电脑是3个荧幕，一个是主的圣言，然后还有2个荧幕，他们是多功的在做事，但是主只占其中一个荧幕。亲爱的圣徒们，我们要把一切都丢弃，花更多的时间来观看主，你会看见那个结果是你会被建立被建造，你会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好，我想我们要往前到第二大点，民数记启示预先安排美地的分配，预表按照神的选择对丰富之基督的分享。弟兄们在这里要学的主要的功课是关于选择，这是一件极大的事。就着我们的分享，对丰富之基督的分享，我们需要顾到这件事，在选择这件事上要谨慎。第一终点，美地当然是基督的预表，被二海一河所环绕，在西边你有地中海，在东边有死海或者称作沿海，东南边是死海， 但是有一道河从南到北，就是约旦河，这个是美地的东界。这二海一河都表征基督的死。你会说这听起来不太好，我告诉你，包罗万有的基督是被他的死所环绕。这意思是说，你要进入美地唯一的路是借着或者经过他的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受浸进入这位基督，我们的旧人与他同死，使我们能与他一同复起，在这迦南高地上与他一同复起。二，这指明对基督的享受与他的死极有关系。不要害怕基督的死，我们越与他的死成为一，我们越在他里面同着他而死，在经历上我们就越实际的享受他。我们对基督的享受必须是在他死的范围境界里。难怪保罗当他说到追求这位基督，给人看出在这位基督的里面，他是在同他受苦的交通里，还有什么呢？磨成他的死。保罗越磨成基督的死，那意思就是指向自己死，一切旧造都死了，包括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己、我们的魂生命以及一切其他的事。我们越有份于基督，我们越经历这个死，就越有份于基督。三，美地从两边毗邻的水中升起，指明美地是上升高举之地。这表征复活并升天的基督，属天的基督已经在他的复活里进到我们里面，并且我们在他的升天里享受他的丰富。现在有一个我觉得很羞耻的事要承认，经过了那么多年，我告诉你们，我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这里有一个同工，实在是很羞耻，没有去过以色列。但是我相信我是行走在真正的以色列地，我会去的，我会去的。但是那地是高地，是在水之上，水平之上，所以这个基督乃是在复活以及在升天里经历的。你如果没有经过他的死，在他的复活，甚至与他一同坐在上面，你就无法享受这位基督。我盼望你们听得懂我所说的。我们必须在某种地位上，甚至在某种情形里，我们才能真正享受这位高升的属天的基督，连同他一切的丰富，使我认识他复活的大能。你知道那一节，使我认识基督，那一节乃是描述一个享受美地的人。第四终点，流便和加德二支派请求领受神所应许的地，这并没有错。请听，他们要得着美地，他们要领受美地，这并没有错。然而他们想要照着自己所选择为上好的来领受这应许，却是不对的。 这两个半支派，他们选择是照着自己的选择，不是神的分配。因着那样的选择，他们就以次好的来代替了上好的。甚至在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上也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层面。你可以得着一个东西是好的，但还不是神所计划要给你最好的，但因为你自己选择了，你就得着了次好的。他们说他们的牲畜很多，现在这块地是对我们的牲畜很好。李弟兄说，有时候你所谓的牲畜牲口会成为你的侍幼，叫你做自己的选择，因而有极大的损失。弟兄们，甚至不要让我们所有的影响我们的选择，或者侍幼引诱我们去在这件事上有自己的选择。我们要告诉主，主啊，我要你所分给我的那一份，要照着你的选择，你所要赐给我的。请听第一小点之中，他们的地是以色列土地中头一块被东方来的外邦侵略者夺取之地。这是历代志上，当亚述人来的时候，他们首先就是来到这两个半支派的地，他们是头一批被掳的。所以如果你在那里，你很容易就被仇敌夺去。如果你自己拣选，你有可能遭受这两个半支派和他们子孙同样的命运。反留在半路的，你是在半路的，你还没有完全进入，你只在门口，你觉得那已经够好了，你满足于神一点的祝福，你就很容易被仇敌掳去。弟兄们，我们当然看过这样的情形，甚至在我们的经历上，我们也知道那的确是真的。圣徒们，说到赢得基督，我要说永远不要满意于留在半路，不要容易满足。像保罗甚至到了赛程的最后一段，他说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还是竭力追求。这是何等的灵，对于保罗来说永远不会满意于留在半路。保罗是那样一直往前的赢得基督。二，在属灵的事上，我们最好不照着自己的选择行事，乃要把事情交在主手中，让主照着他的选择来做。今天我们刚才唱过这首诗歌了，中文诗歌650首，说到不是我们随意走，乃是随主的引领。亲爱的圣徒们，我想这是一个极大的功课。我在这件事上从前也曾失败过，我只是要我所选择的，我那么迫切要得着我选择的，似乎也没有问题啊。神借着摩西也允许了他们，只要他们为弟兄们征战，他们可以得着他们所要的地，这是神许可的旨意。我也得着了我所选择的，但是之中过了一阵子，我才 发现我事实上是损失了，我得着了我所要的，却忘记了整个的图画。我们在主的恢复里，若是我们都不照自己的选择，而把选择交给主，李弟兄说，如果我们都交给主就没有问题，很多的问题都是由于我们隐藏的有自己的选择。李弟兄说，但愿我们不要跟随流便加德，乃要跟随其他的支派，他们只是让主做决定，他们让主做决定，最终他们就得着他们的那份，这是很重要的功课。三小点，流便和加德所要得的地不必过约旦河就可以到达，你看他们不需要经过死就可以得着那地，没有过约旦河表征没有对付并埋葬救人。那十二块石头你要从祭司的脚下取出的十二块石头带到美地上，这十二块石头是很重的，有另外十二块石头是被葬在河里，这个是指着我们的旧人被埋葬。两个半支派他不需要做这一切，你不需要死，你还是得着了你所要的，但是美地不是这样，唯有在我们的旧人被对付并埋葬之后，我们才有地位得着包罗万有的基督这美地做我们的享受。所以今天下午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仅仅笼统的说到得着美地，我们乃是非常专特的要来看我们如何实际的得着这地。所以这里有一些细致的功课是我们要学的，就是关于我们的选择，唯有我们与他同时，我们才能与他一同复活，在生命的信仰中行事为人。这是个原则，不死就不生，没有约旦河就没有迦南地。四小点，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所得的地是按着他们自己的选择，不必过约旦河就可以到达，因此实际上不是美地的一部分。这指明就预表说那是在基督的死之外。我们自己的选择同样的会使我们留在基督的死之外，实际上我们就无份于对丰富基督真实的享受，不得了，这一点给我很大的帮助。我们若不经过基督的死，就无法进入他的复活和升天，那是在约旦河的另一边，是在十字架的另一边。这给我们看见，弟兄们，我们不该自行选择，我们乃要选择神命定的路，就是经过死，经过约旦河而进入迦南。每逢我们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就是在基督的死之外，而不在他复活升天的范围里，来享受他做那属天的高升的一位。五小点，流便和加德向耶和华和以色列的责任是由于他们对所得美地的份有自己的选择。我们侍奉主需要学习放下自己的选择，免得在神和他的子民面前受责任的束缚。因着他们这样选择， 他们就受了责任的束缚，要进去那块地上征战，之后才能够回到他们所选择的地方。我们把自己摆在这样的一种责任的束缚之下是不好的。六，照样我们自己的选择也是在基督的死之外，所以对丰富的基督真正的享受无关，这岂不是警戒的话？我们要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我们若不经过基督的死，就不能进入他的复活与升天的范围里，享受他做属天被高举的一位。好，我们继续第五终点，得到约旦河东之地，指够得上神属灵的目标，却不是他荣耀的目标。这是很接近，你可以说已经在那里了，就在美地隔壁，但是就着神荣耀的目标而言，他们错失了。好，这里形容神荣耀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在他升天的地位上承受在基督里丰盛的基业，就是基督丰盛的荣耀。这些人还没有达到神的目标，就有了自己的选择。你可以说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却没有达到神的目标。神的目标是在约旦河西之地。这实在是叫我畏惧。六边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拉西半支派只想到自己，这里有更深的功课。为什么他们那样选择呢？因为他们只想到自己，他们忘掉其他的弟兄们，他们只想到什么对他们的牲畜好。他们太顾自己的享受，而不顾神的旨意、计划、目标、国度或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对这包罗万有基督的享受，请听，至终乃是在于享受召会。是的，我们有我们个人的享受，但是这个个人的享受必须是连于神全体子民的享受，全部十二支派的享受，就是对召会的享受，或者说召会的享受。我们不能在召会享受以前先有自己的享受。这些事可能更深，我也不晓得，但我要这样说，我们赢得基督，具有基督，至终甚至不是只为着我们自己的成就，至终必须是连于神的旨意、神的目标、神的国度和神的见证，所以必须是连于主的身体。你可以说这两个半支派没有身体感，你能领会吗？甚至在属灵的追求上，他们没有身体的感觉。当他们向摩西请求的时候，你知道摩西怎么说呢？摩西不喜悦，他两次这样说，你们这样做就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弟兄姊妹，我们若做了 一件事，有了一种选择，结果使圣徒灰心丧胆，这是很严重的。使别的教会灰心丧胆，使基督的身体灰心丧胆。是的，你得做你所选择的，但是身体灰心丧胆。摩西就向他们说到探子回来的那件事，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是专一跟从神，其他的探子叫众人都灰心了。摩西讲那件事，就是说到他们没有专一跟从我，他们只到了边界，却没有完全跟从我过约旦河而得着那地，所以要完全跟从主，我有了新的领会，不是在于我得着什么，我达到什么，乃是在于他的心愿、他的计划、他的目标，乃是为着全教会，乃是为着基督的全身体，弟兄姊妹们，甚至在我们所在地，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观点，我就不会满意于只是得着我所要的，我要全教会得着，这样我才得着我的那一份，这是何等的感觉。第七重点，这指明我们若只顾自己的得救、平安、福分或财物而留恋不前，就无法成就神的旨意计划或达到神的目标、国度和见证。我们不该以次好的取代上好的。你知道我们的弟兄说什么？这是另外一个警告，我向着领头的弟兄说，甚至可能有些地方教会是有这样的举动，他们只是照着自己的选择就说，好了，我得着我的地了，不管你们怎么样，甚至不只是个人的圣徒，乃是个别的教会，我们都要为身体征战，为众教会、为众圣徒征战，我们要一同得着这地，这样我们才能享受主所分配给我们的。第八重点，摩西允许流便和加的二支派的许诺，对他们说，他们若是与弟兄们同去打仗，制服那地，卸下他们的责任，就能得约旦河东之地。你会说，这也是个相当不错的协议，但事实上那个结果并不是那么好。根据我们现在所接受的亮光，这并不是那么好。第一小点，摩西在此是代表神，许多时候神允许这样的许诺，他并不勉强我们，神不勉强任何人，这并不是说他很高兴，神只是允许某些事，这并不是说那就是他的旨意。二小点，今天在教会中，许多爱主追求主的人，是爱主追求主的人，却留在约旦河东，他们只想留在神的祝福和眷顾之下。他们得救了，他们的罪得着赦免了，他们与神和好，他们有主的引导，他们也有相当主的同在，有主的祝福，他们也有主的眷顾，但他们是在河东。第九终点，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的拣选，使他们的子孙失去承受迦南地的权利。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拣选是会有持续的结果， 持续的影响，甚至影响我们的子孙，影响他们如何承受美地。一小点，这预表我们今天若贪求安逸，只为自己着想，在追求神的事上停在半路，放弃了权力，我们就不能恢复这些权力，也无法得到补偿，这是永远的损失。这再一次是何等的警戒，就是一碗红汤会使我们失去长子名分，今天一点的安逸会叫我们停在半路，而失去了对这荣耀目标的享受，就是这位丰富基督的荣耀，他基督丰盛的荣耀，甚至他的国度和见证，我们都失去了。二小点，反之我们今天若肯出代价，一直往前进入神荣耀的目标，以致享受神的丰满，将来必有极为丰盛且特别的享受。这就是保罗所盼望得着的。时终点，末了一点，神已命定基督做我们的份，给我们享受，但我们必须与神所命定的合作，把神和基督之外的一切东西从我们里面赶出去。我们必须毁坏我们里面所有的偶像，不给拜偶像留任何地位，唯有那样我们才能对基督有真正的享受，好为着召会做他的建造和他的国。是的，这地应许给了我们，这是成就了，这地是给我们享受的，但是以色列人还必须出去赶走击败那一切的仇敌和对头，因为这个预表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但是还有消极的一面，就是有仇敌撒旦，他的掌权者在空中的这些黑暗的权势，我们需要征战，我们要击败撒旦，好使我们能够得着这高升的基督，就是那在上面的基督，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不仅如此，我的弟兄们，要得着这地，我们也必须与主合作。毁坏所有的偶像，所有的秋坛，所有代替神的东西，所有引诱我们使我们偏离他的这一切，我们都要毁坏。所以要把我们里面任何不是神与基督的东西赶出去，要毁坏所有的偶像，我们需要这样与主合作，才能够完满的赢得这位基督。盼望你们没有灰心，盼望你们是受鼓励，被激发，借着这样的话，在旷野所发生的事，应当今天作为我们的见解，我们要接受这些的警告，在我们追求基督的事上，在今天的召会生活中接受这些警告，愿以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众人身上。我们先有一些祷告。